第38章温特厄书信。
温特厄书信是约瑟斯密先知对后期圣徒的兴起、发展、迫害以及信仰所作的陈述，其中包括了众所周知的信条。
约瑟斯密的生平。
约瑟斯密在纳府除了担任总会会长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职责。1842年5月，他成为纳府市长，兼任纳府地方法院的首席法官。此外还担任纳府军团的陆军中将以及指挥官。1842年2月，他成为时代与季节 Times and Seasons 的编辑。这个是一份每月出版两次的教会期刊。时代与季节为教会领袖和圣徒之间提供了一个沟通的管道，发表启示和重要的讲道，并且刊载教会的新闻。十二使徒定额组成员约翰泰莱奉命在先知的指示之下处理出刊的种种事宜。在创刊号里面担任编辑的先知写话，那份期刊将会刊载每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重要事件，真理的快速进展，每日在海外的长老那里得到很多信息，有来自本国即是美国、英国、欧陆和世界其他地方的消息，国际形势的变化。十二使徒的书信和教导以及我们由至高之神那里获得的启示，在先知担任编辑的期间，时代与季节出版了非常重要的文件，阿伯拉罕书和两份真迹无写图于1842年3月出版，第三份真迹无写图于5月出版。先知亦在3月开始刊登约瑟斯密的历史，这份专稿即是后来的教会史 History of the Church。 先知在1842年3月1日发行的时代与季节里面刊载了后来所称的温特厄书信。先知说明刊载这份文件的理由：我有幸在神的指示之下成立后期圣徒教会，我应芝加哥民主报 Chicago Democrat 编辑和发行人约翰温特厄先生之请，将他的兴起、发展、迫害以及信仰简单写成下列文稿。温特厄先生说他要将这份文稿提供给他一个正在撰写新罕布泽尔州历史的朋友乔治拔斯都先生。由于拔斯都先生按照适当的程序来取得正确资料，我只是要求他完整刊载全文，不加修饰，亦没有任何曲解。乔治拔斯都最后并未有将先知的文稿放入去他所写的历史里面，因为他决定只是在他的书里面包括1819年之前发生的事件。但是温特厄书信对于后期圣徒而言价值不菲，这个是约瑟斯密的原始技术，是他对由神那里接受神圣召唤、他的意象、他的使命和教导的见证。这份文稿写到教会的成立和发展，以及圣徒受到的迫害，亦预言到这间教会必定在伟大耶和华亲手保护之下在世界上获得成功。其中亦包含先知在其他教训里面没有的一些重要细节，包括对金叶片的描述和摩尔门经内容的概述。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是约瑟斯密首次亲自公开发表第一次异象的经过。 呢份文稿包含13项对本教会教义嘅声明，即系今日所称嘅信条，系约瑟斯密先知神圣召唤嘅有力证据。
约瑟斯密嘅教训，父神同耶稣基督向约瑟斯密显现，回答佢嘅祈祷。
我喺主后1805年12月23日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温莎郡嘅下龙镇。当我10岁嘅时候，我嘅乡亲迁移到纽约州嘅抛麦拉镇，喺嗰度住咗大约4年，后来又搬到曼彻斯特镇。我父亲系个农夫，教我照顾牲畜嘅各种技能。大约14岁嘅时候，我开始谂到为未来作准备嘅重要。当我询问有关救恩嘅计划嘅时候，发现各个教派之间嘅讲法互相矛盾。我若果去某一个教派，佢哋会话俾我听一种讲法；我到另一个教派，佢哋又话俾我听另一种讲法。每一个教派都话自己读到嘅教条系最好嘅。我谂呢啲唔可能全部都正确，神亦唔可能做出呢种纷乱。于是我决心要彻底研究呢个问题。我相信神若果有佢嘅教会，绝对冇可能分裂成咁多教派。佢若果教某一个教派一种崇拜嘅方式，授以整套教义，唔可能同时又教另一个教派完全相反嘅原则。我相信神嘅说话，相信雅各所讲嘅，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圣经雅各书1:5。我走到树林里面一个隐蔽的地方，开始呼求主。当我热烈呼求主的时候，我的心思被带走，离开了我心思的问题。我被包围在一个天上的异象里面，并且见到两位荣耀的人物，他们的面貌形象非常相似，被一种比正午的太阳更明亮的光包围住。他们话给我知，所有教派的教义都不正确，神不承认其中任何一个教派是他的教会和国度。我奉命不可以加入他们，同时又获得应许，说将来的某个时候必定会给我知道圆满的福音。
摩尔门经是古代写在金叶片上的记录，由上天差遣的使者交给约瑟斯密。
公元1823年9月21日夜晚，正当我向神祈祷，努力对经文里面的宝贵应许运用信心的时候，忽然有一道光好像白昼的光一样进入房里面，但是那种光芒远比白昼的光更洁净、荣耀和明亮。乍看之下，就好像房里面充满火光。这个景象令我整个人震惊不已。刹那之间，有一位人物站在我面前，他充满着荣耀，比起我周围的光更加荣耀光辉。这位使者自称是神的使者，奉派带来大好的信息，说神和古代以色列民所立的约即将应验，为尼赛亚第二次来临所做的准备工作即将展开，圆满的福音将会带着力量传给各国，为千禧年的统治而准备好一群人民。我被告知已经被拣选作为神手中的工具， 要在这个荣耀的福音期促成他的一些目的。我亦得知有关这个国家原住民的事，他们是什么人，来自哪里，概括知道他们的起源、进展、文明、法律、政府，他们的正义和不义，亦知道神的祝福最后怎样在这班人民当中被取走。我亦被告知什么地方埋藏一些叶片，上面尽刻的是在这个大陆上面的古代先知的记录摘述。这位天使当晚接连向我显现三次，讲同样的事。天使造访好多次，话给我知有关末世将会出现的一些重大光荣的事件之后，在公元1827年9月22日朝早，主的使者将那份记录交到我手中。这些记录尽刻在看落好似金的叶片上面，每片六寸宽八寸长，还未有普通石片那么厚，上面刻满了埃及文字，好似活页书一样，用三个圆环装钉成册。全部叶片大约有六寸厚，其中一部分是封住的，未封住的叶片上面所进刻的字细小而美丽，整部书的结构带有很多古物的特色，刻工亦都非常精致。同这些记录一起的还有一件奇妙的工具，亦即是古代所称的乌灵和土明，是两颗透明的宝石，镶在一副连接着一块空牌的眼镜框里面。我透过乌灵和土明这件工具，靠着神的恩赐和力量翻译了这部记录。这本书告诉我们，救主复活之后曾经在美洲新大陆显现，他在这里建立了博大精深、具有力量和祝福的圆满福音。他们当中有使徒、先知、牧师、教师、祝福师等等，享有和东方的旧大陆上面同样的圣职、教义、恩赐、力量和祝福。这些人因为罪恶而被剪除，他们之中活着的最后一位先知奉命揭露他们的历史和预言等等的记录，埋藏在地下，将来在末世时代问世，和圣经联合起来成就神的目的。我推荐你参考摩尔门经，其中有更详尽的陈述。这本书可以在纳府城买到，亦可以在我们的任何一位巡回长老那里获得。发现这份记录的消息一宣布之后，很多不实的报告、歪曲事实的解读和诽谤的流传，就好像风一样由四面八方吹袭。我的屋企经常受到蓄意不良的人或者暴徒的侵扰，我曾经多次被人枪击，差点没命。好多人千方百计要在我手中夺取叶片，但是神的力量和祝福伴随着我，渐渐有人相信我的见证。
教会虽然遭受到无情的迫害，但是没有任何事能够阻挡真理的进展。
1830年4月6日，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于纽约州塞尼卡郡菲翼特镇成立，有几个人得到启示和预言之灵的召唤而被安立，开始按照圣灵所赐的话语来传道。他们虽然软弱，但是神的力量加强了他们，因此而带领了很多人悔改，在水里面浸没受洗，并且藉着按手而充满圣灵。他们获得异象、作预言、 赶鬼，并且按手治病。由嗰阵时开始，事工以惊人嘅速度展开。冇几耐，喺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俄亥俄州、印地安纳州、伊利诺州同埋密苏里州相继设立咗教会，并且喺密苏里州杰克森郡建立相当大嘅团垦区。好多人加入教会，教友人数快速增加。于是我哋购买咗大片土地，我哋嘅农场丰收，教友喺屋企里面同邻里之间享受住幸福同平安。但系我哋冇办法同邻居之中唔守安息日、彻夜狂欢同赌博赛马嘅人为伍，其中好多人粗暴野蛮，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由文明社会来到开垦地区的。起初他们只是嘲笑我们，之后就迫害我们，最后变成有组织的暴徒，聚集起来焚烧我们的房屋，在我们好多弟兄身上涂上焦油，沾满羽毛，又鞭打他们。最后在违背法律、公正和人道的情形底下，将他们逐出家园，令他们无家可归，在寒冷凄苦的草原上面流浪，直到他们年幼的儿女在草原上面留下血泪的足迹。这件事发生在十一月，在严寒的气候底下，他们除了苍天之外就没有其他遮盖，政府亦不闻不问。我哋虽然有地契，亦未有违反法律，但系就得唔到赔偿。呢啲人被无情咁逐出家园，佢哋要忍受咁样嘅迫害，又要设法寻找栖身之处，好多人都病咗。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又缺乏必要嘅照顾，唔少人因此而死去。好多小孩子变成孤儿，妻子变成寡妇，丈夫变成鳏夫。暴徒占据了我们的农场，几千只牛、羊、马、猪都被抢走。我们屋企里面和商店里面的物品、印刷机和铸字母都被人破坏、抢走，甚至是摧毁。我们的一些弟兄迁移到克雷郡，在那里继续住了三年，直到1836年。虽然没有遭受到暴力攻击，但是就不断受到威胁。1836年夏天，这些迫害由威胁转变成更严重的手段。敌对者召开群众大会，通过解决方案，扬言要报复毁灭，令到情形又发展到可怕的地步。他们以杰克森郡为最好的先例，当时的郡政府不闻不问，所以克雷郡的政府当局亦扬言绝不介入。我们向有关当局提出请求的时候，才发现情况真是这样。在饱受摧残又丧失财物产业之后，我们再次被逐出家园。之后我们在考德威尔郡和戴维斯郡住落嚟，建立广大的团垦区。我们以为在人烟稀少的新地区定居就可以远离恶势力，但是敌对者不容许我们过平静的生活。1838年，我们再次遭受暴徒袭击，包格州长发出扑灭令，并且在法律许可底下，一支强盗组织在郡内各地肆虐，抢夺我们的牛羊猪只等等牲畜。我们之中有很多人被冷血谋杀，妇女被夺去贞操。我们在刀尖之下被迫签署产业出让书。一群没有人性、不敬畏神的掠夺者，令我们几乎受尽各种迫害。大约有12000到15000名男女老少 被赶出温暖的家园，离开他们合法拥有受法律保障的土地，在严寒之中无家可归，任由他们四处流浪，另寻一处较为友善较为文明的栖身之地。由于气候严寒，旅途劳顿，好多人病了甚至死去，好多妻子失去丈夫，好多孩子变成孤儿，穷苦无依。我一时之间好难讲得晒密苏里州那些野蛮毫无人性目无法纪的人加诸于我们身上的一切不公正待遇、恶行、谋杀、抢劫和悲伤。我们在先前提过的那种情况底下，于1839年到达伊利诺州，我们在那里落脚，那里的人民很友善好客，而且愿意接受法律和人道的原则来治理。于是我们开始在韩考克郡建立一个称为纳府的城市。当时我们在那笪地方大约有6000至8000人，而在周围各郡，几乎在那个州的每一个郡，我们都有为数众多的教友。我们获准建立一座城市，亦获准能够有一支军队，如今当中的官兵大约有1500人。同时我们获准能够设立一间大学，可以组织一个农产及制造业协会，可以有我们自己的法律和行政官员，并且拥有其他自由文明地区的公民所享有的一切权利。然而迫害并没有阻挠真理的前进，反而好像火上加油咁，令真理加速传播。本教会的长老以他们所拥护的伟业为荣，他们知道我们是无辜的，相信他们所信仰的是真理。即使在毁谤和责难之中，这些长老依然出去，在联邦国几乎每一个州播下福音的种子。这个福音深入每一个城市，传到每一个乡村，令到数以千计明白事理、高贵、爱国的市民愿意遵从其中的神圣法则，接受神圣真理的管辖。福音亦都传到英国的英格兰、爱尔兰、苏格兰和威尔斯。1840年，几名传教士奉派前往英国，令到5000多人加入真理的行列。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有人加入教会。我们的传教士前往各国，在德国、巴勒斯坦、新荷兰即是澳洲、东印度群岛以及其他地方，真理的标准已经确立，没有任何不洁的手能够阻挠这项事工的推展。迫害可能猖狂，暴徒可能联合，军队可能集结，诽谤可能损害声誉，但是神的真理必定会勇敢、高贵、坚定地向前迈进，直到遍及每个大洲，造访每个地区，横扫每个国家，响彻每个耳朵，直到神的目的获得成就，伟大的耶和华宣告事工已经完成。
信条说明本教会的首要教义和原则。
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我们信人会为自己的罪受惩罚，并不是为亚当的违戒。我们信经由基督的赎罪，全人类都可以藉着服从福音的律法和教义而得救。我们信福音的首要原则和教义是：第一，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第二，悔改；第三，为罪的赦免的浸没洗礼；第 第四，为圣灵恩赐的按手礼。我们信人必须蒙神召唤，藉着预言和有权柄者的按手礼，才可以传讲福音和执行其教义。我们信存在于原始教会中的同样组织，即使徒、先知、牧师、教师、传福音的人等等。我们信说方言、预言、启示、异象、治病、译方言的恩赐等等。我们信翻译正确的圣经是神的话。我们也信摩尔门经是神的话。我们信神已经启示的一切及他现在启示的一切。我们也信他仍要启示许多有关神国度的伟大而重要的事。我们信以色列的真正聚集和十支派的复兴。锡安、新耶路撒冷会建立在美洲大陆上。基督会亲自在大地上统治，并且大地会被更新，且获得其乐园的荣耀。我们要求有特权，可依照自己良心的指引，崇拜全能的神，并容许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特权，让他们自行选择崇拜的方式、处所或对象。我们信要服从国王、总统、统治者和有执法权的长官，要服从、敬重和维护法律。我们信要诚实、真诚、贞洁、仁慈、有品德，并为所有的人做有益的事。的确，我们可以说我们听从保罗的训诫，我们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我们已忍受了许多事情，希望凡事都能忍受。任何有品德、美好、受好评或值得赞扬的事，我们皆追求之。信条第一至十三条，若失思物敬上。
学习同教导建议。
学习本章或者准备教课程的时候，可以思考下列要点。若失思物应约翰·温特厄和乔治·拔斯都之请，写了温特厄书信。你曾经在什么时候被问到有关教会的历史或者信仰呢？在学习或者讨论本章的时候，思考一下将来你会怎样回答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可以在若失思物写温特厄书信里面的字句之中学到些什么来帮助我们回答这一类问题呢？复习先知对第一次异象的讲法。下次你告诉其他人知有关第一次异象的事的时候，会怎样帮助他了解第一次异象以及第一次异象对你的意义呢？复习先知对摩尔门经问世的叙述。摩尔门经对你的生活有什么影响呢？我们可以用哪些方法来分享我们对摩尔门经的见证呢？在温特厄书信里面，若失思物简单讲述了教会成立的经过，然后为教会的未来作见证。当你学习这些事的时候，有什么感觉呢？你认为迫害为什么没办法阻止教会的进步呢？有哪些实例可以说明一个人尽管遭受阻挠仍然可以不断进步呢？可以参考经文、教会历史和你个人生活之中的例子。复习信条。信条对你有什么帮助呢？你认为我们为什么要儿童会的儿童背诵信条呢？考虑拟定出时间表来研读或者背诵信条。相关经文。若失思物历史一章一至七十五节。